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看望战略值班部队，话里话外张又侠；第二个是绿皮火车火了，民生艰难了；第三个是中配立委李树珍当选有法律争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经新闻报道，印尼政府2月10号表示，从今年开始，每年要从国家预算中拿出 1.2 万亿印尼盾来替雅万高铁偿还中国的债务。 1.2 万亿印尼盾相当于7152万美元。印尼在2025年预算规模是3621万亿印尼盾，那么 1.2 万亿占到 0.033%。 雅万高铁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之一。中国总理李强2023年9月21号在雅万高铁正式交付前还坐了这个高铁，雅万高铁。雅万高铁是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到这个万隆，万隆是印尼第四大城市，投资是72亿美元，其中 75% 来自中国开发银行的这个贷款。印尼政府在推动建设雅万高铁的时候就讲，雅万高铁的票务收入将来是用来偿还贷款，不需要动用国家预算。但是雅万高铁2023年10月17号正式开通之后，高铁的票务收入远远低于预期，持续的亏损，根本没办法偿还贷款。那么印尼政府之前修雅万高铁的时候，日本有个公司叫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投标啊。那么日方就要求印尼政府提供主权担保，因为你这是国企嘛啊。那么如果是主权担保的话，万一你还不了钱，还不了贷款，你就要用国家预算啊。当时中国就说我不需要你国家预算啊，不需要主权担保。那么而且承诺说不需要动用国家预算，最后印尼跟中国就签了。结果现在印尼雅万高铁每年还是要动用 1.2 万亿印尼盾啊。那么中方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啊。所以中共的话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啊。第二，台湾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被控诈领助理费、协会补助款等案，昨天被调查局国安站约谈到案。经过马拉松式的询问之后，2月11号凌晨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高金素梅是七连霸这个原住民立委，那么同案移送包括张俊杰的女儿叫云雅顺、高金素梅的前助理林怡君，稍早前被移送的厂商叫陈振顺，诈领助理费人头叫杨如10万交保。据了解，调查局锁定三大案件侦办，第一是人头诈领助理费。那么他的高金素梅的犯罪说法不同于高鸿安，人头都不在立委工作啊，涉嫌贪污罪啊，其中就包括高金素梅、张俊杰、林怡君，还有就是屏东服务主任叫麦林凤啊，都被约谈啊。那么第二是从中国非法输入武汉肺炎疫苗的试剂，其实不是疫苗，是试剂，违反了医疗器械管理法。那么当时是以人头啊非法输入快筛试剂啊。那么曾经担任他的助理的屏东县议员岳秋女、台东县议员陈振中、花莲县议员叫简志龙，以及金峰乡明代会主席叫高琴书，五人被调查局约谈。 第三就是高金素梅创立了一个叫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虚开发票，诈领政府经费补助啊，1600多万。北检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领调查局搜查高金素梅国会办公室7个小时，查扣7箱证物、2个手提箱，还有这个手提电脑、手机等证物啊。这是第二、第三，《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2月10号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副处长梁凯文等人共进晚餐啊。那么，美国在台协会2月10号发布古立言、梁凯文在总统府官邸与这个赖清德、萧美琴的合影。古立言在帖子中说，美台将继续致力于并肩同行，透过坚如磐石的美台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更繁荣的世界。赖清德转发帖子说，台湾与美国、日本等第一岛链且理念相近的伙伴，都在国防安全与经贸投资上持续扩大投入，也要以更快的速度加深彼此的合作。那么赖清德请古立言吃饭，就是对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成言论的回击啊。萧旭成2月6号在接受采访时说古立言啊，这个是个处长，比司长还要小啊，这个比科长大一点，说这个台湾被一个比司长还要小的官员要东要西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第二天就回应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是美国国务卿在台湾的代表，充分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啊，就打他脸啊。那这是第三、第四，中纪委2月10号宣布，前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落马之后，网上就有消息说，河南省长王凯、湖北省的前省长王晓东带走调查啊。那么河南省的省长王凯是62年出生啊，他是河南人，但是他长期在广西任职。他和去年落马的广西主席蓝天立、山西省长金湘军都有关联。王凯到2017年才去吉林任组织部长，第二年景俊海就调到吉林当省长。这个王凯跟这个景俊海共事3年多啊。2021年王凯调到河南当省长，接谁呢？接尹洪。尹洪现在是江西的书记啊。那湖北省长王晓东落马是预期的事啊。疫情期间的湖北省长，这个大领导一直惦记他，这些疫情干部全部都要干掉啊。你看所有疫情期间湖北武汉的干部全部都落马啊。那么这个习近平现在刷部级干部毫不留情啊。对这些中国的部级干部来说啊，是马洪洋节不是盖的啊。这是第四、第五。2026年春运绿皮火车回来了啊。那么2026年春运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情况，飞机票、高铁票、大巴票都不算难买啊，还算好买一点啊。最难买的是什么？又慢又旧的绿皮火车，一票难求啊。12306一开售，绿皮火车的车票瞬间就被抢光啊，不管是硬座还是无座票都一抢而光。网上视频显示，高铁车厢空空如也，绿皮火车人满为患啊。绿皮火车过道连接处甚至厕所都挤满人。有旅客说，这个高铁票动不动几百块，绿皮火车硬座不到100块，虽然要忍受颠簸10几个小时，但是省下来的钱可以帮补家用啊，所以绿皮火车火了，大家的生活就真的不容易了。 这是第五、第六。NHK 报道，日本国土交通厅交通省2月10号向地方政府发布了新的外国人入住公营住宅指导方针，提高了外国人入住公营住宅的要求。那么公营住宅是日本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能够住进公营住宅的都是低收入的人群。那么日本公营住宅最高要有最高收入的限制，但是对国籍没有限制，只要你在日本你都可以都可以申请。那只要申请人持有长期中长期暂留资格，暂留资格就是居留资格，就可以申请也就是说除了旅游签证，其他签证都可以申请公营住宅。那么随着在日本的外国人数量不断的上升，外国人入住公营住宅增多，公营住宅对应学校的外国儿童也增多，学校的负担就加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强调，日本人和外国人和谐共生，同时要加强执行规则，修补制度那么新推出的公营住宅的指导方针包括，第一，申请入住公营住宅需要通过提交入住者的国籍和在留资格的信息对于已经入住公营住宅的人士，在续签合同的时候也要提交入住者的国籍和在留资格，这第一。第二，入住者提供的保证人等紧急联络人要能够用日语顺畅的交流。第三个是公营住宅供给有限的时候优先给日本居民。这开始收紧了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2025年9月宣布对 H1B 签证征收10万美元的费用。那么为了规避这10万美元的费用，亚马逊、微软这些科技公司计划在不支付这笔费用的申请类别中招募员工比如现有的 H1B 签证持有者、学生签证持有者就规避到这笔钱那么规模比较小的公司就没办法采取这些大公司的做法，因为替代招募方案虽然比10万美元的签证费便宜，但还是很高，还是有很高的费用。 H1B 签证是工作签证，每年有85000个名额，每年3月份抽签。那么 H1B 签证是美国招揽外国高科技人才、医学人才、大学老师的一个主要渠道那么专家说，川普政府是要限制雇佣高技能的外国劳工其实就是劳工那企业对这一点一直很担心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2月11号裁定，香港民主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贤生说他企图处理潜逃者财产罪名成立非常可笑的是，郭贤生只是帮他女儿郭凤仪处理保险单，他是他女儿帮他处理保险单变成有罪人权观察指出，这种连坐家人的手法违反国际人权法，标志着香港政府滥用法律打压意见的行动升级了。那么郭凤仪在美国的人权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担任这个执行总监，他曾经呼吁要求这个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去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那么香港警方国安处2023年7月悬赏100万通缉郭凤仪。郭凤仪的父亲郭贤生1991年给三名子女买了升学保险，那么2025年1月那他就要求取消郭凤仪的保单，把钱拿回来，就是这件事情。香港警方国安处2025年4月引用23条起诉郭贤生法院2月11号裁定郭贤生有罪，2月26号这个判刑，现在等待判刑期间，69岁的郭贤生 还要被关押在这个监狱里。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香港政府给民主人士的家人定罪，目的就是要恐吓、胁迫身在海外的民主人士，非常下流，这是一件非常下流的行为。第九财经网报道，香港最近接连出现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其中大部分都是食用了生蚝感染了诺如病毒。那么最新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是2月2号发生在文华东方酒店快船廊的餐厅。那么顾客用餐之后出现了腹泻、呕吐、腹痛、发烧的症状。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食物中毒事件在去年12月开始明显上升，1月18号到2月9号三个星期发生了37起，都是涉及115人，其中101人在潜伏期内使用过生蚝。37起食物中毒事件当中有33起和诺如病毒有关，诺如病毒传染性非常强，目前没有特效药，那么通常患者1到3天内自行康复。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2月10号说，已经指示两家供应商暂停进口和出售生蚝，并且对香港430家提供生蚝的餐厅展开检查。这是第九、第十。工业协会，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市场1月份销售了 166.5 万辆汽车，同比下跌 15%， 原因是车补没有落地，那再加上2014年开始的电动车免征购置税优惠今年减半，也就是电动车今年要交 5% 的购置税，所以其中呢，这个汽车销售就开始下降。其中电动车1月份销售 64.3 万辆，同比下跌 18.9%， 燃油车销售102万辆，同比下跌 11.9%。 那么比亚迪只生产电动车，所以它是电动车市场的风向标，比亚迪1月份销售21万辆，同比跌 30%， 暴跌啊！它的销售排名滑到了第四名啊！比亚迪是24年、25年两年中国车厂的销冠啊，结果1月份跌到了第四，前三名是上汽、吉利、一汽。乘用车协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实施两年的两薪补贴政策造成了提前消费，所以透支效应会逐渐显现。什么叫透支效应？透支效应就是先买，提前买，提前买那你后面不就没得买了吗？所以透支效应逐渐显现意味着销售会逐渐下跌。这是第十、第十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检方向坎培拉地方法院起诉两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在中国警方的指挥下监视佛教团体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两名中国公民2月11号第一次出庭，这两人分别是25岁的男子和31岁的女子，他们被指控鲁莽实施外国干预罪名，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5年。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是佛教修行团体，它是由澳大利亚籍的华人卢军红97年在澳大利亚创立，它被中国政府列为非法宗教组织。那么这起案件是2018年澳大利亚通过了外国干预法以来的第三起事件，前两起事件都是澳大利亚公民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也就是说这三起案件都跟中国有关。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负责人吉布斯说，外国政权正在监视、骚扰和恐吓澳大利亚侨民社区，那么这种行为不可接受，不能容忍。这是十一、十二。德国之声报道，荷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2月11号下令 对安氏半导体的管理不善问题展开正式调查，理由是现有的证据已经足够让人怀疑安氏半导体治理和经营决策出了问题。那么法院将会任命独立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法院还维持2025年10月初步的裁决，暂停安氏半导体前 CEO 张学正的职务，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一个欧洲的团队来管理。裁决书还表示，安氏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稳定，恢复内部合作，生产供应链以及对客户交付，这需要果断的管理，而不能受到安氏内部各个部门之间争端的干扰。13，韩联社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月11号推算，在春节期间，这个到韩国旅游的中国旅客会达到19万，同比增长 44%， 其中散客超过了 70%。 韩国文体部说，有些中国游客为了避免高峰，会在春节假期前两个星期就到韩国旅游，所以今年春节中国游客的数量可能比19万还要多。那韩国2025年9月对中国团队游实施入境免签，那去年12月30号到今年的1月5号元旦假期到韩国的中国游客有33万，同比增长 30%、增长得很快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很赶啊，我觉得很赶，有点长。我们来讲讲，这个习近平啊，习近平的这个看望战略值班部队，话里话外都是张又侠。习近平春节前看望解放军战备值班部队啊，目的是要显示他对军队的关心，也显示他对部队的掌握。那么在张又侠案件没有完结的时候，他这个行为非常关键啊。不过习近平看望部队这个新闻，中共处理起来有点特别啊，很特殊，有一些相当微妙的地方。一，新华社头条放的是什么？放的是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啊。那么习近平看望部队放在头条区的第一条，没放大头条，放的是头条区这个位置的第一条，所以没有放大头条，没那么高调，看部队没那么高调。但从级别上来说，这么安排也没什么不对，因为他看党外人士啊，党外人士那么没什么不对。但是通常来说和解放军有关的新闻会更重要啊，这是所以他没放大头条有点不大对，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就故意压低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特别，习近平看部队是2月10号下午4点，这条新闻什么时候出来？2月11号下午5点才发出来，中间隔了整整一天时间。大家知道习近平的新闻通常新华社都会赶，但是又赶时间又要审稿怎么办？很多时候呢，新华社会先发一个图片新闻，简单写两句啊，那这容易审吧，一眼就看完了，然后就发出去，然后稿子审完了之后再发完整的稿子。所以习近平的新闻都是重要新闻，都会赶时间，这条新闻一直拖了一整天，很怪异啊，非常怪异。稿子也不长，稿子说稿子很长啊，我要重新一审再审，那是不可能的。稿子也不长，就拖了一天时间，啥情况啊？这里面有点不正常，就这两个安排有点，就是刻意低调啊，刻意低调，没那么高调啊。那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下午四点来到八一大楼，八一大楼就是中央军委的大楼啊。同来自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的9个单位视频通话， 那么陆军某旅二营，海军的安徽舰，安徽舰就是两栖登陆舰，安徽舰是两栖登陆舰，习近平还惦记台湾呢，空军的航空兵某旅，火箭军某旅，军事航天部队某部，网络空间部队某部，信息资源部队某中心，联勤保障部队某仓库，武警部队某支队，然后这些部队呢总共九支，依次向习近平报告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的情况。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认真听汇报，同他们亲切交流，勉励大家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那么习近平指出，过去的一年很不寻常，很不平凡。那是，我插个嘴啊，抓了十几个上将，抓了十几个上将、中将、少将，当然非常不寻常啊。习近平又说，人民军队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的锻造，都是他提来的干部啊。他又说，全军广大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职尽责，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最重要的是信得过这句话。但这话说的也有点问题啊，基层官兵听党话跟党走，那高级军官就不听党话不跟党走了吗？你基层官兵信得过，那高级军官信不过了吗？这话里有话吧，话里有话，暗中这个点谁呢？点张幼霞。新华社把张声明放到最后，说他也参加了活动。春节前看战备值班的部队，这不是习近平的常规安排。习近平上台之后只发生过一次，就是2023年。2023年那一年，习近平非常的这个高调看抗旺部队，还穿着迷彩服。但是2024年2025年都没发生，都没看望，春节前都没看望战备值班的部队啊。那么12月份抓了张幼霞、刘振利啊，今年就再看一次啊。那主要是演给全世界看，让大家相信他仍然控制着部队啊。那最后习近平对部队讲了一段慰问的话，2023年是这么说的。他说，春节就要到了，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完成好可能担负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的任务，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新春佳节。这是23年说的。今年习近平是这么说的，再过几天就是马年春节了，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保持规定戒备状态，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突发情况，守护好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突发情况，意思就是记住你们要值班守住突发情况。你又看到张幼霞的影子了啊。那习近平是2月11号在人民大会堂和党外人士迎新春啊，谁陪呢？王沪宁，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办主任蔡奇，副总理丁薛祥陪啊。然后谁参加呢？八大民主党派加无党派人士两位，总共是10位啊。再加上澳门前特首何厚华，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啊，再加上八大民主党派 退休的领导人，啊，然后参加啊，参加，这个习近平讲话，他又讲了一句，他说202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看来他真的遇到麻烦了啊，他真的遇到麻烦。然后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再讲讲这个，讲讲民众党，台湾民众党，这个中配立委李柱珍双重国籍的问题啊，这件事情，自由时报今天有个这个独家报道，他采访了一个台湾的官员，台湾官员跟他讲说李秀珍在登记参选立委的时候，并且参加台湾立委选举的时候，当时他同时拥有中国国籍跟中国户籍，依法不具备参选资格，啊，所以他的当选存在法律争议，啊，这是这个自由时报的一个独家报道，官员指出李秀珍早期嫁到台湾，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国籍和中国户籍。根据两岸关系条例9-1规定，台湾人民在中国涉籍者，在本条例修正实施之日起6个月之内，也就是2003年之前，必须注销中国户籍，否则就会丧失台湾身份。李秀珍直到2025年3月之前也没有把取消中国户籍的证明拿回来，说明什么？说明依照两岸条例规定，李秀珍的台湾身份早就失效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另外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9-1条规定，台湾人民不得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领用中国护照，违反规定在中国设有户籍或领用护照者，丧失台湾人民身份，即在台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担任公职及其他在台湾设有户籍所衍生的相关权利，并由户政机关注销其台湾户籍登记。官员强调，李秀珍直到2025年3月才说他要放弃中国户籍，显然李秀珍直到2024年1月完成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登记的时候，他一直拥有中国户籍，他在登记为立委候选人时持有双重的户籍，依照两岸条例规定同时拥有双重户籍不能登记参选。所以从法律上来看，李秀珍不符合登记立委候选人的资格。台湾官员指出，除了户籍问题之外，李秀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他要担任中华民国立委就不能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有双重国籍已经违反了台湾的国籍法。官员指出，李秀珍登记为立委候选人时拥有中国户籍违反两岸条例在先，不具备中华民国立委候选资格，因为李秀珍实际上没有台湾人民的身份。他强调，选务机关让李秀珍完成候选人登记，实际上的效力是有争议的，至于是不是具有立选立委候选人的资格，如果民众提出检举，主管机关就应该依法作出处置。也就是说，李秀珍实际上首先他参选就非法，那么他当选有法律争议，这个问题就这样，我们就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刘燕，谢谢肖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观点，现在在中国搭高铁可以炫富，那是那是，都坐绿皮火车去了啊。坐标天津，今天和网约车司机聊天，他24年4月买的比亚迪海狮05，亏大钱了，买的时候14万，到5月就有国补1万的政策，后来这辆车一路降价，到今年已经不到8万，14万买，现在降到8万。司机老哥说，这两年跑车赚的那点钱都不够车亏的啊。情绪，我的亲戚在成都周边的乡镇，又穷又无知还固执。我的亲戚这种状况让我觉得挺绝望的，无知底层的基本状况。嗯，无知且固执是他穷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情况，今天抖音、快手、B 站平台，习近平给快递小哥拜年并慰问他们，这个视频火了，评论区夸赞习主席，老百姓又感动了。你们见了那个视频吗？两个问题啊，我就没讲，我今天没讲。一个就是那个清洁工，习近平问他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清洁工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习近平啥都没说啊，你们工作很繁重，违法，违反劳动法，对吧？你不关心一下一个国家主席，完全没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外卖小哥，你见过那么胖的外卖小哥吗？他跑得动吗？他这个我觉得一看就像武警，一看就像武警。感动啥？瞎感动啊。观点加提问，从湖北的骗取医保让我想到 Nick Shirley 的调查视频，长达43分钟，至今已经有 1.3 亿人次观看，我还看了他和另外三人在国会作证的视频，现在等待三月初明尼苏达州州长和总检察长接受国会质询。我不敢相信美国发生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诈骗，请问王老师对 Nick 的视频有何高见？我没什么高见，你都已经看了那么长时间，你应该告诉我们你的高见，对吗？你说呢？啊，而且就算发生这种他指控的这种诈骗，也不构成取消所有人福利的理由，对吗？你说呢？你不就是想说那个吗？我帮你说出来好不好啊？观点，全民断供是可行的，只要统一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对抗这个黑暗社会为数不多的方法。观点，中国外交部的那些歪理真的很无赖，天天鼓吹美国是不可靠的。那么现在好了，既然美国不可靠，日本台湾就自己建立军队保护自己，中国又说别人开始军国主义，意思是全亚洲都不要军队，中国可以一艘又一艘的航母下海，就是大国风范，全部人都要哭着喊着厉害了，无耻至极。他自己可以搞红军纪念活动，别人参拜自己的神社，喊打喊杀，谁敢说一句不，就是寻衅滋事，这不是搞政治？为什么日本不对等制裁中国？嗯，制不制裁不一定要制裁啊，看到自己疯不好吗？其实蛮好的啊，对吧？观点，嫁到台湾要选台湾立委，又不放弃中国身份，是带着任务工作。核心的问题不是李秀珍，李秀珍她有她的使命，没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谁？核心的问题是民众党，民众党你在干啥？你说嘛？你说呢？啊，观点，习近平演都不知道往哪方向演，那是。 而且你看很奇怪，清洁工你一看是真的，你问他你工作多长时间，他说十几个小时，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外卖小哥一看胖成那样，肯定是假的。他为什么安排一真一假呢？我觉得好奇怪。你要假全假了呗，要真全真了呗。而且你问，而且直播不，而且你中间也不知道剪一下，工作十几个小时，明显违反劳动法，你不知道？这脑子不好使，就一群，就讲的不好听，全都是草台班子啊！观点党卫军，党卫传媒，党卫平台 ，OK， 观点跟党走，不就是党卫军吗？就是党卫军。解放军从来都讲他是党卫军，没说他是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是习近平在那讲人民军队，他是讲的是党卫军啊，听党指挥跟党走，不党卫军的那听人民指挥跟人民走才是人民军队啊。提问：中共建政以来，台湾军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混乱不堪的中共中央军委系统。台湾人民要永久保持自由民主的状态，就不应该再容忍被中共当成小媳妇欺负。俗话说，趁你病要你命。解放军也许十年没有办法恢复元气。又提，昨天你不已经提过了吗？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台湾独不独立，第一个两件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台湾现在的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啊，我认为是这样啊。台湾目前我们从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民调结果都是维持现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独不独立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你问他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是台湾人民自己要不要的问题，理解吗？啊，我们就别插嘴，我们还是听台湾人民自己做主啊。观点：别说全民断供，全民只要一致干一件事情，对中共的杀伤力都很大。是的，问题是全民一盘散沙，那也不是。你上次记得吗？上次这个年轻人从郑州去开封，一声吆喝，三十万人一声吆喝就去了，一盘散沙吗？不是吧？所以你想一下，中共吓得，我觉得吓得脸都绿了。为啥？你想一声吆喝就去了三十万，那再两声吆喝，你得多少人去啊？不要讲中国人一盘散沙，可能你是一盘散沙，但是我认为中国人还是有他的办法的，还是有他们的办法。这个办法肯定是你不知道的，你知道共产党也知道啊。所以我认为，天天污蔑中国人不反抗，天天污蔑中国人一盘散沙的人别有用心。我认为中国人民是可以团结起来的，只是他们还需要一些条件，一些契机。你着啥急，对吗？你着急你上街，我没看你上街，我最烦这种人了。提问：新节目一周新闻评论里可以再加你的评论观点吗？加不了。为啥？别人就是评论，你还去加观点，不好吧？别人就是评论啊。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我们原地开放，大家你有观点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就在原来的视频下面你就贴你的观点，我们会拿走，行吗？啊，我回头我会出个公告，就是我们的新闻评论，每周新闻评论以原地开放，就是大家可以来投稿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稿件我都会全部都会用啊，那我们会筛选一些稿件，我们觉得符合条件的我们就会用啊，但是我们是原地开放，行吗？啊，观点：外卖视频假的可能很大，又是美团又是淘宝，什么意思？外卖视频假的可能很大，可能性很大吧？ 又是美团又是淘宝闪购，是不是顺便把广告也穿上去了啊？情况坐标江苏南京，今年做生意真的感受到了压力，行情越来越差，还要定期应付消防检查，每次配合检查都要满足提的要求，一旦发现不合格现象必然重罚。观点，最近器官贩卖小孩失踪，我家附近的幼儿园门口清晰地贴着孩子的照片、姓名、班级，严重泄露孩子的隐私，再结合孩子失踪、人口贩卖，细思极恐。我女儿以前的幼儿园，她的班级门口也贴着名字，贴着所有的孩子的名字，但是通常不会有照片。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他们，就是我们也不认识，所以呢通常幼儿园的小班和一年级的时候，他的门口都会贴上名字啊。然后呢这不一定就是我要提醒一下某一个媒体集团一直在贩卖器官焦虑啊。这件事情他们干了十几年，年年都在讲，年年都在贩卖这个。我认为是有这种现象，但是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种普遍到这个地步的现象，我不同意啊。因为你从头到尾你见过他们拿过一个证据出来吗？没有。但是他们一直在讲，他们造成我们很多网友观众的焦虑，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请大家注意保持你的身心健康，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包括有一些案件不断的炒作这些焦虑，大家记住一条，所有的跟犯罪有关的案件，大家就记住有一条，就是有没有证据，就是实际的证据跑出来，不要找任何的借口啊，他的家属已经被关起来了，怎么不要找这种借口。你比如说铁链女是有证据的，铁链女是有证据的啊，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封得那么死，这么多起，这么大规模的所谓的器官，这是叫什么活摘器官事件，你到现在看见过真正的可靠的证据吗？没有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不公的现象，但是那个媒体集团讲的我认为都是骗人的，他们都是夸大其词，用来骗流量。而且我很反感他们有那么多大 V 还跑到我们这来贴广告，很讨厌啊。所以你看这个网友都跑得来说器官贩卖，在中国有器官贩卖，但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吗？我不认为不是。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中国生活，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这么大规模的贩卖器官，我不会不知道啊。观点，台湾法理上也是独立的，实质上也是独立了，在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开始就是一边一国，台湾不需要独立呀，我认为台湾根本不需要，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呀，它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损失了大部分的国土而已啊，它只是打仗打输了，退守一部分国土，但是个国祚没有停过呀，这个国祚从来就没有停过，中华民国没有被消灭过，它一直都在，它保留它的领土，它保留它的军队，它有它的人民，它有它的国，它有它的宪法，它没有停过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台湾为什么，中华民国什么时候不是独立的国家？一直就是独立的国家，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台湾为什么要去独立？不需要独立啊，台湾有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请问你认为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大吗？我一直认为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不充分，这和他在二十大的时候连任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是不是结果他就不能够连任也不一定啊，但是我认为他的政治条件是不充分的，就是他的理据是不够的，他很容易被党内挑战。但是你说他这个霸王硬上弓，我一仰脖子就过去，我硬扛行不行？有可能也会行，但是毫无疑问，我认为他的政治条件这里面就有相当大的豁然性。还有就是有一大块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这是个黑盒子，所以我的看法就这样啊。提问：今天商务部发布新闻，春节九天假期提供有奖发票，规模超过10亿，4.50个城市，消费超过100块可以参与抽奖，类似刮刮乐，这是跟台湾学的，跟台湾学的，就是商家不给你发票，那我就用抽奖的方式，发票上面可以刮刮乐，刮到了呢就有奖，大家都会去要发票。大家都会要发票意味着啥？意味着商家要买发票，买发票意味着叫交税，理解吗？这是收割商家的一个办法啊。就中共啥都没学会啊，收拾老百姓的方法很多啊，很多都学得快啊。这是跟台湾学的。反正使劲搜刮那些中小商家，其实现在中小商家很困难，非常困难。有些都是硬撑，为什么要硬撑？因为比如说我是一家小吃店，我要是关门的话，我这店里的所有的东西像垃圾一样不值钱，但是我放在店里我还能做生意，所以我就算赔一点我还要维持它。万一哪天生意好了呢？很多小店都是这样想，万一哪天生意好了呢？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大行，我过完年可能生意好呢，我挺过年再说。所以很多小店都是这种状态，就是不挣钱甚至略赔啊，他还要撑，但实际上撑已经没有意义。你现在不挣钱，过完年就更不挣钱，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么想。很多人不是这么想啊。观点：你好，听你的节目有些时间了，今天第一次发言，最终选择你的节目是一是因为你够勤勉，一天两期，每周只休息一天，真不容易。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作为一名新闻人真的是有操守。记得在一期节目中你说，其他人劝你只要是反共的，不管什么节目，不管什么别人在你的节目中说什么，只要允许你，而且什么，只要是反中共的，不管别人在你的节目中说什么都要允许，而你并不赞成。我来你节目发言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在中共治下不能说的，但同时又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谢谢。 OK，我没看懂了。其他人劝你只要是反共的，不管别人在你的节目中说什么都要允许，而你并不赞成。 OK， 好吧，我来你的节目发言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在中共治下不能说的，但同时有和大家不大一样的观点。说得好，我看懂了，说得很好。我在这里重申两点。第一，我们是个新闻服务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提供新闻服务。新闻是什么？新闻就是客观事实的报道，就是新闻。所有的不是新闻客观事实的报道我们都不说，我们说都是新闻客观事实的报道，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不管谁做对了我们就肯定，做错了我们就批评啊，是是是，非是非啊，我们只坚持这一条。至于有人反共有人不反共，我们不管这些立场，我们管的就是新闻事实啊，这是我们基本的新闻操守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还有吗？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